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关于澳币下跌的这个话题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对澳大利亚人呢也是影响非常大。从这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观察这个澳币的下跌对于国际旅行者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威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李威博士你好。
哎，你好。
李威博士，那我观察到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你好像是由于工作关系带着你的学生选择了去日本游学。从这个经济学者的角度，你有没有观察到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澳元的走势对于国际旅行的影响？
因为我是在过去的两年就是主要带了我们的一个硕士的一个项目，然后是关于国际商务的。那么我们这个硕士项目传统当中呢是都要在海外有一个游学的一个经历，那么所以疫情以后呢，我们也在重新的去审查去什么样的国家然后比较适合。那么主要的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化对我们其实决定去哪一个市场呢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呢在过去的去月份还有今年的一月份呢，我们都是选择了日本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吧。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汇率这个方面来看，虽然澳洲的这个汇率比较的疲软哈，但是呢日元的汇率呢也是非常的疲软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其实澳洲的游客或者澳洲的学生到了这个日本去游学或者去旅游的话，实际上相对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为什么在2024年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数据显示出来，就是澳洲人在日本其实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爆发吧。去年是有100万的澳洲人然后去了日本去旅行，所以这就代表说每20个澳洲人里面有一个人去过日本。所以说其实汇率对于这个旅行者去选择相应的这个旅行的市场还是有很主要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就是说澳元虽然下跌，但是并不是去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划算的，还是要看到底是哪里。你提到这个去欧洲去美国可能就不划算了。
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尽管现在生活危机比较生活的成本这个危机吧，然后再一个方面就是澳元的汇率的一个疲软，但是从2024年我们看到澳洲统计局所颁发的数据，就是2024年海外旅行非常的强劲的一个反弹吧。澳大利亚居民的这个国际旅行数首次超过了疫情前的一个水平。那么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到2024年10月的12个月之内吧，之前12月之内，然后澳大利亚居民进行了1140万次的一个国际旅行，比2019年呢增加了约15万次。那么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日本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汇率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市场其实表现的非常强劲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市场。那么在2024年呢，是印度尼西亚首次的超越了新西兰。新西兰是基本上在过去20、30年哈、都是澳大利亚就是人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你想这么近的一个距离，而且呢，有很多传统的项目都非常受澳洲人的喜欢。但是2024年，印度尼西亚首次的超越了新西兰，成为作为澳洲人这个海外旅行最受欢迎的，就是最多人去的一个国家。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就是汇率，它是有一个比澳元来相比还是更加的一个疲软，而且呢，整 个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么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国家，它相对于日本来说，就是说这些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印度这些国家，它是生活成本比较低的一些目的地。那么这些国家我们也在看到去年的时候是非常受澳大利亚的游客欢迎的。
你有感觉到就算是澳元对日元的比率是划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澳元的一个疲软应该是，虽然说最近这几个月呢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因为的确呢就是说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澳元的一个就是汇率的水平，但是应该说从疫情以后吧，这样子2023年2024年澳元的一个汇率就是相对于主要的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处于一种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看到就是疫情以后美国大规模的一些投资，包括它本身的整个经济的一个热潮吧，一个人工智能科技的一个热潮，然后再加上美联储这个利息的一个情况，而且最近美联储利息降息的这个幅度也没有之前预计这么大。那么所以其实说一个国家的一个汇率反映的就是国际市场对于你这个国家货币的一个需求嘛，买你这个货币的人越多，你这个汇率就越高，那就代表说实际上现在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美元的一个对主要的经济体吧，中国还有欧盟这样国家，然后包括对小的一些经济体国家，就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现在来看，我们就是看到澳元本身在疫情以后它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比较疲软的一个情况。那么再加上最近这么几个月我们看到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经济的一个疲软吧，就是企业投资消费的一个疲软，再加上这个澳大利亚现在联邦储备银行现在有这种降息的一个预期，那么所以对澳币的一个需求比较减弱。所以从我本身的一个体验来说，去年其实去日本的时候整个感受就是大家实际上对日本的一个感受，应该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很多的就是家庭包括说认为日本就是一个家庭老少咸宜的一个市场，就是说大家对日本的一些动画的文化，然后这个然后对一些日本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滑雪啊，然后还有一些旅行啊，看樱花啊，然后购物啊，这样子的都有一个比较长久的一种认识吧。所以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日元本身它已经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对很多澳洲人来说去日本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选择。那么今年其实我去的时候，虽然说这个汇率还是比去年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的游客现在去日本，就包括你去订酒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是说虽然说你的货币是比较好的，澳元是比较好，但是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酒店的价格有所上升。因为现在的确你看到很多日本的主要的城市游客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说对于这种本地的酒店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很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相应的方面来说呢，就是一些费用还是有所上升，虽然你的货币的兑换比较好。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有很多的人，比如说像日本啊或者印尼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去一些比较小众一些的城市，就是去避免就是主要的城市有很多游客去旅行或者有很多人去的这种季节吧。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去选择一些淡季去那边旅行，比如说是这样就可以更多的节省这个机票住宿啊还有一些景点的费用。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哎，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去就是吃，我们自己也是不一定要去吃那种就是专门给外国人去的一些餐馆啊，或者说是说一些旅游的景点，而且我们更多的时候去像当地人一样这样子去吃喝啊购物，这样子去避开游客聚集的餐厅和这个商店，因为他们通常会更贵啊，去选择当地的一些市场。在交通方面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就我们知道虽然说现在汇率比较好，但是在日本乘坐出租车还是很贵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公共交通的一些工具啊，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出行的成本减少。那么我觉得疫情以后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数据化的一个发展，就是现在各方面的这种应用的软件，而且这种支付的软件、坐车的软件、吃东西的软件、购物的软件，然后旅行的时候去买这种景点的这个票可以打 折的软件，我觉得现在是层出不穷，而且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那么这在日本我也是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就是在疫情以后整个日本的一个数据化的一个发展非常的快。我相信很多疫情之前去日本的人就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用现金才能去支付，但是疫情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数据化的一个发展在日本也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在印尼，在印度，然后在包括传统中的这种发展中国家，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些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但是数据化的基础设施其实有着很大的一个发展，这也让很多游客在出行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那么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满足自己更适合自己的这种预算的要求的一种旅行的一个计划。
李蔚老师，你是带着学生去做游学的项目的，研究的这个游学的项目是不是也跟经济是有关的？他们有没有也给你提供一些他们通过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然后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游学，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说你觉得特别有见地的值得分享的东西吗？
原来觉得疫情以后啊，数据化的发展，可能很多人就是喜欢在家里面通过网络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但是我每年会带两次我们叫国际商务的一个硕士 Mast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硕士学生，然后会到海外这样子游学。我们发现游学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到当地企业的一种运作，企业的一个文化，还是跟你在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获取的信息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么学生不单只是通过跟当地的企业还有当地的人进行了交流，而且他们还会做一些相应的这种企业的项目，那么是带着一个问题去学习当地的市场的，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效果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际上看到在疫情以后，虽然说在澳大利亚整个成本生活成本比较高，然后再一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汇率方面比较疲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希望到海外去，就是去旅行去体验，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旅行和体验可以带来给人的一种认知，还有给人的一种眼界，还有给人的一种感受，是完全是不能够说通过在网上啊，或者在家里面通过网络的一种方式去获取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数据化，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说替代了很多我们将来的一些工作这个方面的有一些忧虑。的确说有一些工作可能会被这种人工智能还有传统的工作会被一些新的技术所取代，但是呢由此而来衍生到一些新的体验式的一些服务，体验式的一些旅行，体验式的一种消费吧，我觉得这会让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变得更加的重要，而且会有更多的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也就是说代表说我们可能传统的行业会有一定的变化或者一定的改革这样子，但是会酝酿出一种新的一些机会和新的一些商机。那么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一个旅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游学的过程，在去理解各个国家消费市场的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到各个市场它相应的一些市场的动态，还有一些相应的商机，那么可以更加的准备好自己为将来的一个就业的市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准备吧。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蔚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